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今天是黄嘉言还有杨天成老师在这为你主持的节目。你好杨老师。
你好嘉言老师。那非常开心呢，能够在这个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真是需要有主的恩典，同时也需要彼此之间有这样的互动。如果没有这样的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帮助的话呢，我们觉得会孤单的，会冷落呀。所以这个平台呢，能够帮助我们彼此的互动啊。
对，今天呢也是很特别的一个日子啊，今天是3月8号，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啊，当然知道啦，这个是女士特别的日子
啊，对，三八的妇女节、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很多作为妇女们的姊妹们要好好的道谢，好好的感谢他们。
嗯，
平常呢，对于家庭，对于自己的教会啊等等的，你都付出了那么多啊，所以我们在这呢，也希望各位妇女们呢、啊，好好的欣赏自己啊，也希望神的恩典更多的降在大家的身上。
对，其实我觉得像这个任何一个家里面有妈妈的做这个长辈的，其实呢很多都是妇女，那做妇女的呢在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妈妈给你的喂养，给你的照顾，给你的教养，你的成长是缺乏的。
对，
所以妈妈在这个角色当中重要，同样的子女在家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作为妇女在这个社会当中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半边天嘛。
嗯，的确的确。那我们呢继续鼓励大家呢，如果你们家庭上呢有一些想要跟我们来分享，想要我们为你祷告，也可以拨打热线，热线电话是13-2299-66322。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的收听电话，今天第一通电话是李姊妹在这，我们来听听李姊妹。喂你好李姊妹。
李姊妹你好。
好的，黄嘉言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
哎你好。还有杨天成老师在这。
哦，杨天成老师你好，祝你们新年快乐，平安健康。
啊，
好，谢谢谢谢，祝您新年快乐，也希望你可以身体健康。
还有这个今天是妇女节，也祝你能够有喜乐有平安的。
对对对，
我听听好像这个身体是不好吗？
嗯，
是啊，一直就是年前一直有病，一直到现在就是一直就是年前嘛，可能是也是阳了吧，反正是。
哦，是的，那
刚开始就是阳了以后，我们这边的药店也没有药，药也吃不上药。
哦，那完全恢复过来了吗？
就是拖的时间也太长了。
哦，
嗯，
结果完了以后又到社区又打了个针，还是不见好。
哦，
回来还是不好，后来又到住了一次医院，一次医院再不检查说肺不太好。
哦，肺不好。
说检查说大夫说你这是阳了，说你这肺不太好，你要住院的。我当时就听大夫的话，就住了个医院，住了个有个一个星期吧，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反正又拍了个片子，大夫说肺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了。但是人还是不太好，就回来了，在家休息。
那除了这个肺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吗？
就是老是就是没力气，发冷，怕冷，经常是怕冷的啊，稍微一冷就不舒服了，就是。出汗呀，发冷发热的就那个症状。
哦，医生怎么判断的呢？
医生说是你现在你就肺，刚我住院的那一天，大夫说你这个拍了个片子，大夫说你这个肺上有问题了，你必须得住院。
嗯，
但是你一个礼拜就出来了。
一个礼拜完了以后，我就基本上好像，我就说我也想出院了吧，反正是不太想住了。大夫说你要想出院你就出吧。结果又拍了个片子，结果一拍了个片子吧， 大夫说你的肺上也没啥问题了，你就可以出院了。
嗯，
哦，
结果我就出院了，出院就回家休息了有那么几天。有一天早上吧，就心脏也跳得快，心动过速，
哦，
整个人就好像就不对劲了，反正是紧张的不得了，人整个就不对了，好像是。
嗯，
哦，
就把我拉到别的医院，拉到个抢救室，从早上拉过去，一直抢救到晚上，抢救着过来。
嗯
嗯嗯
啊。完了，抢救过来，因为什么？这是过年嘛，大年初二、初三的时候，今年过年反正是医院，反正是也不消停，人也特别的多。哎呀，大夫说，你看你也稳定了，你就还是回家吧。
嗯，
没啥问题，你就回吧。当时其实我也不想回，但是大夫让我回，我也就乖乖的回来了。
嗯，
说你也稳定了，你说你心脏各方面都稳定了，但是还是有些问题呢，我就回来了吧。回来那么住了那么有个七八天。大夫说是你要过完节你要来复查呢。
嗯，
结果我就到不到正月十五吧，我就说是哎呀，干脆我到那个医院里再复查一下去。
嗯，
结果一去一复查，大夫说你这要住院呢，你这么严重的。哎呀，我说这咋回事啊？怎么过来过去老是不好一个？大夫说你必须得住院，当时就开了个住院证。开上住院证以后，两天没有床位，等了。是礼拜五看的病，到星期一才住上医院的，就在家就等着呢。等到星期一，我们就大夫约的电话就来了，我们就住院去了。
嗯，
住院完了以后一检查是房颤呀，心脏不太好。住了几天医院，做了个手术，做的就是个微创手术。
哦，也都是心脏的问题。
都是心脏的问题。总而言之，就是心脏不太好。
哦，那你现在
手术住了啊？
你接着讲。
做完，我说做完手术住了一天医院，大夫第二天就让回家了。这，
嗯，
哦，马上就回家了。
你了，你回吧，
哦，
啊，因为现在医院里人多的很，没有床位。
那现在你的心脏怎么样呢？
心脏反正，哎，我觉得今天还稍微好一点。刚做完手术，胸也闷，心脏也跳得快，反正是。
嗯。
心里面老是发，因为啊，今年病的时间太长了，大概前前后后有三个多月了，就一直没好过。
哦，所以现在到现在是已经三个月了。
啊，三个多月了，一直就是，反正一直人也没有精神，怕冷，就是一直就是没有精神，弄得现在就是说个不好听的话呢，澡也不敢洗，还把感冒呢，
哦，
不敢洗澡。
你有家人吗？
家人也有呢，但是。也有家人了，但是主要还是我还是能就是稍微好一点，我就起来就是自己做着吃的了，就是基本上都是我就是自己能吃就自己做一点吃。
哦，你家里有什么人呢？
家里就是我老公也在呢嘛，都岁数大了，他也岁数大了，70多的人了这。
哦，
嗯，哦，那他能照顾你吗？
哎呀，就是还可以，就是到外面有时候买点啥，买点菜，买点吃的东西，他去买。
哦，
来回来嘛，反正能做我还是自己我做着，你就是这个样子。
平常做饭都是你做饭啊？
都是我做。
哦，
就是，
所以你现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你还要自己照顾自己。
是啊。
哦，那真是不容易啊。
嗯，
也就是这样子。
姊妹啊，我想问呐，啊，您现在几岁呀，啊？多大呀？年纪？
年都说起66岁了吧。
哦，60多。那你以前呢，还没生病之前，您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特别好，嗯，
不是特别好是吗？
特别好。
哦，是特别好。哦，你的意思是你还没生病之前你一直都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就没有什么大病。
身体特别棒。
哦，明白。所以你经过这一次的大病痛之后呢，您的心情也特别的低落了，是不是？
总是心里面就是烦愁，就是忧郁的很，老是负面的东西多得很。
明白。
担心了呀，想着呀，这能不能活了呀？老是一个声音死呀死呀的，心里面特别的难受，反正是。
是的。
嗯。所以是不是说，因为这个不单单是以这个本身身体的不行，然后你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影响到你的心情？
嗯。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因素啊？
主要就是这次这个病把我弄成这个样子了，反正时间太长了，拖。
嗯。
再一个就是，再一个家里面，你想一下， 好多做吃的做啥都要我自己亲自去做。
嗯嗯嗯，
这样。你家里除了你老公还有没有其他的人呢？
那就是儿子呀儿媳妇，他们不在我们跟前住，他们也上班的很。
哦，
照顾不上我。
但是能不能过来帮呢？
没有，我从来没让他们帮过。
哦，
我就心里想着，我要自己好的话，我就自己干吧，我不想拖累他们。
哦，明白。
不想张这个口。
其实姊妹听到您的这个情形，很明显就是您现在心情是特别的低落呀，你的情绪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有人跟你分担，就因为你一直之前都是靠自己嘛，你都是很健康的人，然后你过去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做，然后突然发生了这个大事情，做了一个手术，往后呢现在身体就一直就不好了，所以你现在呢很明显就是有这个情绪的困扰啊。嗯
嗯，
对，你有没有跟你的家人坦白告诉他们现在您的想法或是感受，有没有这个机会呢？
给他们说，他们不理解。他们不理解我。
但是你现在的病情很严重啊，你住院几次，
对，
难道家人也不能理解你吗？
他们有没有主动关心您的什么呢？
没有，
没有，
很少关心我。
是，所以可能跟家人的关系也比较疏离呀，对吧？
就是。
嗯，你本身是信耶稣的吗？
是啊，我都信嘛。
哦，
这20多年了。
20年了。
嗯，那教会里面有没有弟兄姊妹，有知道你的情况的？
反正我给他们说了，他们反正我住院的时候做手术，他们都给我祷告，反正
哦是
都说了，
哦，
他们都在祷告，反正是
吧。哦，
那感恩就是身边也有一群支持你的，
嗯，
对对对。
有，这倒是有，教会里有，祷告啊，干啥都听。
那你现在也没有办法去教会了？
因为我就今年到现在没做过礼拜，因为身体也不太好，礼拜没有做过。但是教会也开了。
哦，但是那你没有办法去聚会了？
哦，现在到现在一直没有去。
哦，那你老公也信吗？
他没信，他们都是和我们婆婆，他们都是拜偶像的。
哦，
所以不容易啊，就你一个人信耶稣，而且你这个周围没有人能理解你，
嗯，
除了教会为你祷告，所以我真是觉得你是不容易的。
嗯，
是的。
嗯，所以可能你是因为这种情况让你很多的挂虑，很多的担忧，让你好像觉得情绪低落。你有没有尝试着用一些方法去改变呢？比如说读一些的书，听一些的诗歌，或者是找朋友聊聊天。
那个，我每天都听你们的广播，反正都听你们的那个
哦
电台，反正是我就听听歌呀，听听你们的电台，反正基本上反正休息啊，我就听一听，我觉得挺好的。每天都在听，反正是，
所以不容易啊。像你这种情况，那你教会当中有没有一些肢体跟你关系不错的，常常有联系啊，常常来给你关心啊，这样的有没有啊？
有，但是他们来我也不让他们来，因为现在
这个疫情当中啊，
疫情还有呢，我就没让他们来，我是不要来的。
对，
不想麻烦，都不想麻烦他们。
哦，
你刚刚已经一直有提过，哎，你很怕麻烦其他人，好像您的性格好像一直就哎，我不想麻烦其他人，所以你就比较将自己的感受啊都往心里面
藏在里面。
是，
对，其实这个可能对姊妹您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是鼓励啊，如果您可以找到一些你信任的譬如教会的肢体。又或者您的丈夫，因为我们不清楚你跟他平常有没有好好的来大家有谈话呀，沟通呀。现在这个情况啊，您是需要找一个你信任的人，可以在旁边 您跟他来说出自己的感受。您现在说很会胡思乱想，是因为你在里面自己一路的转呐、啊，很多的思想可能里面转进了一个牛角尖里面，你也没有发觉。但是如果你透过跟旁边的人来谈话、来沟通、来多说说自己的感受，对方有回应给你的时候，他会让你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可以来看一看事情。因为如果只有你自己一个不断的想、不断的想，你会只会想一些负面的东西。
嗯，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说你在生活当中就很多的负面的东西多呀？
对，
就是今年有比我以后负面的东西多了。
嗯，对呀、啊，所以你自己在里面在转嘛，在想嘛。
嗯，
所以你需要有朋友跟你常常去讲，然后把你的情绪表达出来。
对，
你有什么感受？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你跟他来讲。有这样的一个诉说，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对你是有好处的。
嗯，
另外呢，我给你一个建议啊，你每一天呢，你可以读一个诗篇，一篇的诗篇。你读诗篇的时候呢，你就慢慢的细读。你一开始你可以这样好像顺着读下来，然后你阅读呢，多读几次。你多读的时候，你就来想一想那个诗人当时的那个心情是怎么样。
嗯。
你发现诗篇里面很多的那个写作的背景呢，都是艰难呐、啊、痛苦啊、患难呐、啊，甚至生命的危险呐、啊。那当这个诗人面对这个时候，他有一个表达，就是把他自己的那个处境、那个环境、他的内心的想法，把它表达出来，透过那个诗把它表达出来。表达的当中，其实就是跟上帝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就是说他把自己的情况跟上帝来讲，然后呢，上帝在他的心里面来动工。当他动工的时候，这个对话的时候，他慢慢慢慢就有改变。这个转变的过程就是神在他里面的工作。所以你单靠自己的时候，你往往通常你在你的头脑当中自己转来转去走不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希望，你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当你去跟上帝对话的时候，你就发现上帝就给你开出路，上帝给你来引领这个路。所以诗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读这个诗篇的时候，你就来观察那个诗人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怎么样有个转变，怎么样从一个悲哀的绝望的当中，然后有一个喜乐的一个感恩的心。所以你尝试每一天你读一个诗篇，每一天你就慢慢的读，你有时间的话你就慢慢来读。
嗯，
你就琢磨那个诗人他的想法，诗人当时的心情，然后他怎么样跟上帝有这样的对话。
对
对，然后你读，每一天读，每一天读，你有时间你可以把你的心情给记录下来。
嗯，
找一个本子，你今天是3月8号，你今天读的诗篇是第一篇，那你就把他那个诗人那个情况写出来，你自己有什么感受，你当时你对那个诗人所写的那个诗有什么样的一个体会，你把它记录下来。
嗯，
我相信对你是有好处的。
对，这一个是一个治疗自己心里面的情绪的过程啊，姊妹。因为啊，我们经常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嘛。如果您的情绪不好的话，您的身体的康复的情况也会有影响。所以你要先调理好自己内心的那部分，我们先把你的忧虑交托给主耶稣。慢慢慢慢一天一天的这样慢慢来，不要强迫自己。但是呢，你也要就把那一天的事就先交托，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一天一天这样过来。吃多一点有那个营养的东西，然后把你自己身体呢也调理好。我相信呢，各方面慢慢的调整，向上来调整的话，您的各方面也会好起来的。
嗯，
好，那谢谢李姊妹，我们会继续在祷告里面纪念你哈，谢谢您的电话。
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一同学习为另一半守望祷告，让爱住你家，为丈夫祷告。
为丈夫祷告，
九，谦卑的心。
上周老同学聚会，那个小李刚刚升职，吃饭的时候不断在说自己比谁谁谁更厉害，其他同事的办事能力和效率都不及他，别人的提议都不行，只有他的建议才能帮公司赚更多的钱。唉，虽然他没有说出口啊，但在他的眼中啊，身边的人都是没用的。他读书的时候啊，已经常常跟人比较，自以为比其他人优秀，但做错事的时候呢，就不断找借口，不会自我检讨。想不到多年没见还是那个样子。小张啊，也是这样子，整个晚上他和小李啊自吹自擂。如果下次再有这样的聚会，我真的不想去啊。
亲爱的妻子们，不知道你跟你丈夫身边有没有这些表现骄傲的人呢？你喜欢与他们相处吗？有人说骄傲并不受欢迎，可是啊，它却是人生中最普遍存在的一样东西，你跟我都会有的。那么到底人为什么会骄傲呢？首先，人倾向与自我为中心，也希望比别人更加的优秀，容易偏向关注自己的感受，并且将自己看得很重要。也有可能是为了掩饰自己能力不足而感到心虚，便把自己的能力跟优点放大了。最重要的是，还没有认清楚神是一切供应的源头，以为凡事只靠自己，不需要依赖神。骄傲叫人背弃神，要走自己的路。始祖亚当跟夏娃就是因为骄傲而违背了神，罪因此呢就进入了世界。摩西在生命记提醒快将要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不要因为在应许之地财富增多而心高气傲，以为自己拥有的都是自己得来的，继而就把神忘记了。骄傲叫人背离神，谦卑却是进天国的一个很关键的条件。耶稣曾经说过，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他说到八福的时候，第一福便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就是在神面前知道自己的缺乏，愿意仰赖神的恩典的人，才可以进到神所应许的永恒的国度里的。谦卑是神所喜悦的，也是圣经所重视的品格。谦卑的人不会以为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反而看别人更加的重要。怎么能够做到呢？当人来到神面前，认真的思考，客观的看待自己，就会明白今天所拥有的包括我们的学问、经历、聪明、才干、健康、财富，全是神所赐的，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来的。那么我们自然就会谦卑下来，不会以为世界是围着自己打转，以为世界没有自己就不行了。若是这样，注意的焦点就不再是自己，反而能看见别人也有他的优点、强项跟他本身的重要性。或许有人会认为谦卑的人看起来都很软弱，其实不是的。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满招损，谦受衣， 意思就是说，谦卑的人会受到益处，自满的人反而会招来损害。因为当人骄傲自满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高估自己的能力，而做事不够踏实，而且呢，经常对可能存在的危机缺乏预见，结果招致损失或是失败。相反的，懂得谦虚，不自以为是，才能够对事情做出合宜的判断，就能够因此而得着益处了。亲爱的妻子们，原来谦卑可以在不同的方面为您的丈夫带来正面的价值。第一，谦卑使人保持进步。谦卑的人不自大或是自满，愿意随时改进，战胜自己的弱点，从错误中学习，让自己不断的进步。可以说，谦卑是进步的动力，更加是完善自我的动力。第二，谦卑帮助人迈向成功。一个骄傲的人，经常因为无法接纳他人的意见，从而失去他人的支持，最后一事无成。相反的，谦卑的人可以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也能接纳不同的人，因此可以团结不同的人，在团队各自发挥所长，彼此成就，并且更有果效地达成不同的目标。第三，谦卑让人更加的快乐。因为谦卑的人在待人处事上更懂得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更愿意尊重关心别人，由此而来美好的人际关系也让他们感到幸福与快乐。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吧。亲爱的主，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并且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显明你的爱。我们在你面前原来就没什么可以夸口的，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在顺利成功的时候我们不自满，懂得感恩和归荣耀给你，在不顺利和失败的时候我们不埋怨，懂得顺服跟依靠你，相信一切都有你的美意。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真正有福的人。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你，你是 上城市，有些舍身为将我赎回，永远归你所爱。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弟兄姊妹，现在您收听的是3月8号星期三的空中辅导，今天是黄家言和杨天成老师在这收听大家的电话，还有解答大家呢透过短信或是电邮跟我们来分享的一些你们的事情。我们可以继续鼓励大家的，如果想要与我们直接联系的话，可以每逢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拨打热线13229966322，又或者呢是在礼拜二礼拜四晚上7:00到8:00是直播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直接打电话，打通了就可以直接与我或是周师母来联系。又或者呢，你可以写下短信，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又或者可以发电邮，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附上您的电话号呢，我更加呢可以容易跟你们来沟通。那我们今天为是3月8号的妇女节，那我们今天特别找来一个，相信呢可能其他的妇女啊或者姊妹们也有可能遇上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困难，我们可以一同来讨论一下。
嗯，
有一位听众呢，他就有发这个电邮给我们，他表示啊，他在家里面已经照顾孩子6-7年那么久，他照顾完孩子大了，他很想要重返这个社会来工作，可是心中呢就有许多的这个不安，还有是没有自信，还有有一些是放不下。一方面呢是因为身体的原因，会特别容易累呀，就可能现在要上班的话呢，以前可以有很多的活力，但是现在呢又要照顾孩子又要上班，就更加的累了。一方面呢对自己的能力也有怀疑，因为已经跟社会脱了节几年了。他以前呢，这位听众他说他是大学毕业的，他还在这个英语商务英语科里面来读书，
嗯，
但是因为没有用了，所以呢现在要再重返这个职场上，他有一点惧怕，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希望呢我们为他祷告，求主来带领他。那对于这方面的确我看的时候啊，我自己是觉得很有同感，因为我身边的确就有很多类似的这个情况，就是因为都以前在职场上是很呼风唤雨的这些女强人呐、啊，她们以前都是哇大学毕业有专科的这个资格，可是因为要照顾家庭，通常女性她们要生孩子，结婚生孩子之后，
然后就养育，
对了，当孩子出生了之后呢，她就要面对 那个选择，
嗯，
到底要自己来带孩子还是要给别人来带孩子呢？
嗯，
如果自己带的话，这个的确对孩子的成长是最好的，可是你就需要放弃你在职场上的那些呼风唤雨的这些时间了。
嗯，
您可能是一个女强人，但是当你回到家里面，你就是一个妈妈，那很多的事情你都需要放下，譬如是工作上的满足感呢，又或者是赚的钱等等，你需要做出这个牺牲，对家庭来说。那如果说孩子让别人来带的话，那你自己去工作呢，你也会遇到另外的一些困难，就是可能那个孩子他跟你就没有很亲近，因为你一直就是给其他人来带孩子。因为在香港这个地方呢，好像我身边有一些他是找这个外佣来带孩子的，
嗯，对，
那很多的孩子就把这个外佣当妈妈，反而呢自己呢，哎呀，好像都没有什么时间跟孩子来好好沟通，结果就心里觉得非常的难过呀。
嗯，
因为他的孩子都不跟他了，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些好像怎么做都会有一些牺牲吧，应该这样说。所以我非常的明白呀，这位姊妹她现在的那个情况，的确，如果再一次要回到职场上，会很多的这些忧虑。
嗯
嗯，但是有什么可以回应呢？
其实呢，我本身不是妇女，很难理解这种情况，因为通常做妈妈的生了孩子，然后再养育呢，有几年的时间就在家里照顾，然后没有办法去社会当中去工作。那么当几年以后回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对任何的人来讲都是一个障碍，因为你想想这么久了，
嗯，对，
那么可能以前的工作的环境啊，或者整个社会都转变了，
嗯，
那你要进入到那个社会里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自己心理上的一个障碍，就是怎么样去胜过这个心理上的障碍，
嗯，
因为你做妈妈又做妻子，然后呢又回到这个社会当中做一个职场上的人，那你这个几个身份呢需要去个调整。
对，
所以呢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在心理上有一个很好的调整，就是知道我在地上不管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我是上帝的儿女。
对，
就是上帝让我在这个地上有一个使命，有个责任的，无论是怎么样我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呢首先知道自己的一个身份，自己的一个地位，不要认为我现在这个情况呢就会影响到我将来的情况。所以这个姊妹可能就担心万一我去找工作可能是会受到很多很多的障碍啊、困难啊、拦阻，所以他这个东西放在前面。
嗯，
所以我觉得首先呢要知道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地位，一切都是上帝掌管的，依靠上帝。第二呢，我觉得就是说要在这个之前有个预备，这个预备就是说你以前的这个工作你已经做开了嘛，那你能不能再去重新温习，比如说你去上个课呀，
嗯，
或者找同事或者找什么其他的人帮助你去了解你现在的工作的情况。就是如果你去找一个类似的工作，你要先去了解去认识，然后你自己有一些的补充，需要有一些的装备，以至于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呢你就容易一些咯。所以我觉得这个心理的障碍先要胜过咯。然后就是说你自己能不能在这个当中先找一个半职或者是代职的开始，如果你担心的话，当然如果你能找一个全职最好了，但是如果你要是担心的话，从一点点开始慢慢的进入，这样的对你就是有个好处的。然后呢因为你要考虑到你的家庭，你需要照顾家，小孩子如果还是小的时候如果有人照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家里面也需要你的照顾的话呢，那你要兼职，你要需要考虑到家庭的需要，考虑到孩子的需要，比如说需不需要送小孩子上课呀，这些方面都要去考虑咯。所以我觉得先从那个半职或者代职这样的一点点的开始咯。那如果在这个方面 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丈夫在这方面给你很多的鼓励，给你很多的支持，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的丈夫能够在旁边多鼓励你，多推动你，这样呢对你有更有信心咯。然后呢跟教会的肢体去分享，比如说教会的一些的牧者同工啊，跟你熟的这个姊妹啊，跟他们来分享你的处境，然后让他们来为你祷告。那因为我了解，就是说作为姊妹，通常来讲很多的里面的这些东西呢需要有人来去聆听，需要诉说。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伙伴能够在这个当中来给你一些的帮助，这是最好的。所以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帮助了。所以就是说你这个过程呢，我觉得心理的障碍多过于你实际的，因为你不知道前面怎么走。所以一方面是祷告求神来帮助，一方面呢就是你跟其他的肢体来分享，同时呢你能够在这个方面越过自己的障碍，然后你就能够往前走了。
对，我想到一句的经文啊，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其实当时呢主耶稣就有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天父啊，就是连麻雀都有照顾了，所以我们不要惧怕，因为我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关于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因为有很多的妇女呢，当她可能她用一生半生的时间就奉献给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庭，感觉自己就好像没有价值了，又或者她已经忘记了她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很受人喜欢呢，也会去打扮呢，也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呢，那个时候的自己哇非常的荣光，我们应该怎么说，
荣光
对对对，这个字就是很漂亮。
对，
但是当你已经成为一个
结了婚有孩子以后，你发现的
对
身材也不一样了，然后家里面就需要很多的收拾啊，乱七八糟的，所以
自己
另外一个人了。
对，已经忘记了那少年的时候那个很漂亮的自己，结果呢你看到镜子当前面，哎呀我真的还没有自信，非常没有自信，当你要再一次的要面对很多人的时候，你更加不敢出去了。所以为什么好像刚刚杨老师说，我们要非常清楚，特别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是看我们的外表，而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价值就是从神而来。上帝告诉我们是可贵，我们是可重可贵的，就是可贵的。当我们明白这个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如果你准备要回到职场上，你就可以开始去再一次的学习，哎，怎么去打扮呢？其实我也很喜欢去买衣服啊，可能可以啊，现在孩子大了，有他们自己的世界了，那我要重新找回我是谁。哇，这个是非常重要，对于妇女来说是很重要，您要清楚您自己是谁，第一。第二呢，你要找回你自己的优点在哪里。当我们很明白很清楚自己的优点，我们有什么长处，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优点这些长处用在这个职场上。譬如如果您是当妈妈的，你知道其实你在职场上有很多的优势呢，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老板是非常喜欢的，特别现在啊，要找一个很有责任心的员工很难。现在很多的可能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就没你那么多的责任感了。那责任感是你的优势。第二就是你有一个非常好的耐心，因为你对着孩子那么多年了，你已经训练到你自己哇，非常的坚强啊。你的心态也是如果要老板给你一个工作，你会很负责任的去做，而且呢也会慢慢仔细的去想。特别很多的妇女他们算那个数学啊算得很好，因为他要看着在家里的财务嘛，所以有很多
理财的。
对啊，所以就譬如你可以再回到职场上做那些要算数的，要帮老板好好的去计划那个数字上啊，财务上的。很多我知道都是出来做兼职，做那些是叫什么，就是那个我突然间忘记了那种职业是就是会计呀、
啊，会计
应该是会计，很多的妇女也是会做这些会计的这些工作的，因为她可以在家里做，她也可以兼职的去做，就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在公司里面。那所以是有很多这些优点的。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你喜欢什么？你喜欢的事情你也可以把它当做职业。我知道有一些譬如他手作是很好的，他喜欢做那些编织呀，又或者是做画画呀，做一些小手作，然后他就自己在网络上就开了一个店，然后他自己用一个非常便宜的成本就在家里做好这一些手作，然后呢就放到网络上去买
对
卖，
这也是一种
新的一个工作吧，我们说新的收入的来源。现在其实很多不同的工作的方式，不一定要好像以前只要到那个出去工作才是到职场上，其实有很多种的这些的。那我们就慢慢去发掘自己的喜好是什么。有一些人他喜欢小孩，他就可以回到那个幼儿园去当那一些保姆啊，
老师呀，
因为他有经验嘛。那所以这些都不是其他人可以做的，那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优点，可以做的事情。最重要呢就是你有没有那个慢慢来的那个心态，你不要一想就我要回到我以前的那个状态，这个是不实际的。和你以前是一个老板的话或是一个高级的职员，但是现在你要回到那个高级职员的那个岗位上啊，除非有人给你机会，可是你也要想，我回到那个阶级里面，我是不是有一定的那个时间，还有您自己面对压力等等，可不可以呢再一次回到那个顶端呢？那你自己要想，要考虑清楚，要不然你就可以慢慢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给一些建议不只是给这位姊妹的，所有现在在考量的妇女们，你也可以想一想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社会也需要你，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想到一个字啊，就是 passion，就英文的 passion， 就是
热
情。热
情，
这个热情非常重要。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当时找工作的时候，你很热情的去找工作，然后你努力的去做。那你现在要重新回到那个一开始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努力的找工作，努力的去工作的时候，你那种心情要更加努力，因为你可能你在重新做的时候呢需要付出的更多。
对，好，那我们今天呢回应这个，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拥抱，以马内利深长。 甘苦与共享乐，从你的里面看见主的荣美，他因你欢喜快乐。
主要透过我们成就美好事，破碎不住人要开口扬声赞美他，主要透过我们成就美好事，满心期待主奇妙的作为。
周师母平安。马太福音第25:29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我的理解是对神敬畏加敬畏，渴慕加渴慕，心中只有神，不给世界留有余地。神给予的恩典还有祝福也会越来越多。那周师母啊，我想请问您啊，我这样的理解是不是正确呢？请您指教。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理解了。
你这样解释这些经文存有不足，要留意这节经文是耶稣述说按才干受托付比喻的一个总结，所以必须要明白耶稣说这个比喻的原因和比喻的教训。这个你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25:14一直到30节，这样才能够正确的解释这一节的经文。简单的来说，这个比喻是耶稣对每一个信徒的叮咛，叫他们在主再来前的日子要善用所得到的恩赐。凡是忠心运用恩赐的，要得着更多的托付；凡埋没所得到的恩赐的，连仅有的一点恩赐都要被剥夺。所以我们应当警醒预备，免得闲懒不结果子。若你的解释用在马太福音第13:12的话，还是可以的。这些经文讲到天国的奥秘只叫门徒知道，就是因为门徒愿意相信主，接受真道，所以得着更多。但那些拒绝真道的人，他们不单得不到，甚至连对神仅有的认知也会消灭掉。
只有为你。
我是个未婚的基督徒，我已经46岁了，以前总是很困惑，现在我已经增长了一些见识，就明白了神的美好旨意。
只有为你。
从2月13日开始，每逢礼拜一，空中辅导将会播出《单身路上不孤单》。
一连13集的节目内容，我们一起探讨关于神对单身贵族的祝福，
请留意收听。
只有为你。
是的，宋上呢，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广告，大家已经呢开始进入到了我们这个单身路上不孤单的学习了，因为我们是2月份的时候已经开始播放的。那我们继续的鼓励大家呢，可以收听。如果说你想要收听回我们之前的，你可以在网络上回顾的。我们也特别为这个特辑呢也创作了这个电子卡片，我看到有好些弟兄姊妹都已经问我们来拿这个电子卡片，请大家可以发电邮或是短信给我们索取。这个电子卡片上面是很特别的，因为是由我们这个节目的二维码，您可以呢直接的把这个卡片发送到你的群组当中呢，然后就把它分享给你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鼓励他们，特别是那些单身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可以来听。因为呢这个特辑它是我们是找了一本很好的书籍，就把它那个精要的部分呢就直接的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书籍呢就叫做单身路上的祝福啊，这个书籍的名称，那也是一位非常有分量的作者来写的，他是杨永长博士是在香港的一个曾经担任播道神学院的院长啊，所以非常有分量，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辅导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